问一声平安好吧，大家平安啊。我们可不可以，我特别的请大家跟小朋友们问一声平安好吗？
谢谢
啊，小朋友们啊，我如果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啊，大家也在你旁边有小朋友的话，问他们平安啊，平安啊。那小朋友们也和大人这样可以回复啊。好的，上帝祝福你们。嗯，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有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感谢你，我们都是你的小孩子，我们在你的面前，正是要拿进入天国的儿女啊。我们就是在你的脚前啊下拜，也在你的脚前围拢过来，就喜欢听你的声音，就喜欢看你的容面。我们就求你赐福给我们下面时间，将你的话、你的道祝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叫做青黄接力肾。你会发现运动会上呢，有一种有一种比较很有意思的形式的比赛，就是叫做接力赛。它在其很多的项目上都可能有哈，包括最多的项目是长跑的项目。在特殊一点呢，会看到冬奥会上的滑雪项目，滑雪的时候或者长跑的时候都有这个什么呢，接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因为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他跑得有多快，它代表的是一个团体的团队精神啊，前赴后继的这样一个合作的精神。当然就是说，连奥运会上其实在开幕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些名人他们要举着这个奥运的火炬来接力的去赛跑。这个是从1936年就开始了，1936年在柏林的奥运会上呢，然后从那一年开始，每一届的奥运会呢，他们都要首先在那个奥林匹亚的赫拉神庙的遗址那里举行点火，然后呢用火炬把它传到雅典，然后再从雅典呢传到主办的城市。那么他们把火炬呢称作是圣火，来传递奥林匹克精神，就是友谊、和平还有对体育的热爱。不过每一个基督徒，我想呢，我们都是属灵的长跑的运动员啊，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不应该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停动的、停滞的、闲朗的一个基督徒，而应该想到我们都是长跑的运动员，包括教会里的老人和教会里的小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在参与一个接力赛跑，我们都是接力赛跑的一个环节，都是很重要的。世界的奥运会呢，他们是从偶像的庙作为起点的，然后他们达到的目标是世俗的成功作为终点，但是我们的起点却是来自于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当主耶稣基督第一棒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他已经创始成终了，然后他邀请我们也加入到这样的一个长跑运动里面。从负面上讲的话，我们中间每一个环节的软弱、失败、跌倒，它都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沉重，都是主耶稣基督身上的鞭伤。从正面上讲呢，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他已经捷足先登，坐在天父的右边，他的得胜和荣耀呢，将成为我们每一位参与者、跟随者的得胜和荣耀。那我从三个点和大家讲哈。第一个点呢，我们这个接力赛是什么呢？从小子啊到少年到父老。大家会发现这一段经文里面啊，使徒约翰写的说，他说写信给小子们呐，是不是啊？他说在2章1节就讲我小子们呐，然后在 二章的七节呢，他的称呼改变了一下，叫亲爱的弟兄啊。然后呢，在这一段里面呢，就有讲说什么小子们呐、啊。当然，我们说小子们就是代表小孩子们的意思，对吧？这是孩子啊。除了这个小子们以外呢，他还针对谁呢？在下面就是少年人呐、啊，父老啊。所以，约翰他是很明确的来讲出他的写信的对象和教导的对象，是包括了教会中不同年龄层次的教会生态。其实教会当中有老人，有小孩，有少年人，这是一个蛮好的生命形态。但是越有这种不同的年龄层次呢，那他在教牧的过程就越困难。越有不同的年龄层次呢，啊，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教导的时候、牧养的时候啊，就增加了更多的难处。教会人群可以这样讲，我们用一些大家常用的词，就是大部分教会当中的人都是一些妇孺老幼，对吧？我们用另一个词，更差一点词，大部分教会当中的人都是老弱病残。你们可以想象一下，面对着一个妇孺老幼的教会，面对着老人、小孩、上有老、下有小这样的教会的一个生态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在牧养当中或在教会的环境当中的他的难处。他有点像我们家里面也会说上有老下有小，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教会就会倾向于精英化的追求，倾向于一种趋同的类型。我们倾向于一种趋同的类型，我们却忽略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它就是要跨越不同的层次，跨越不同年龄，跨越在年龄和层次当中的代沟，跨越不同的族类，跨越不同的群体之间的福音的桥梁。因为耶稣是道路，因为耶稣是他在我们和你们和他们之间啊，在上帝和人类之间，在圣洁的神和罪人之间，他建立了道路，他开通了桥梁。中年人最大的难处是上有老下有小，对吧？有时候这也是很多的中年人他们不来教会的原因，也是很多的男人们不来教会的原因，也是很多的人他远离主的原因。为什么？为什么好多弟兄姐妹们，好多尤其弟兄们，他的聚会减少了？为什么好多的男人们他靠近主的这个比例越来越少了，他的频率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因为上有老下有小，是不是？因为我们要养家，因为我们要面对着家里面的妇孺老幼，因为一家人都需要靠我们来担当，是不是？但是有没有哪一位男人想过，那一位真正的男人，他是在世界，他是在历史上，他是在人类当中真正代表着一切人的人，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想过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呢？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担当上面的老人的罪，包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罪。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要担当下面那些小子们的罪，那些小孩子们的罪，那些小人们的罪，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我们这些外邦人，我们这些夜港郎。其实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他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他在这样的一个位分当中，他撑起了十字架的一片天，他撑起了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顶天立地。在主耶稣纪念里，他常常纪念那些小子们，对吧？ 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绊到这小子里的一个。任何一个小子跌倒，他就像一百只羊当中丢掉了一只羊，主耶稣说他就会撇下九十九只羊的，也要寻回那一只羊来。他就勉励着我们，勉励着在座的各位，他说你们要扶老携幼的带到上帝面前来，你们要把你们的老人带到上帝面前，要把你们的小孩子带到上帝面前。他勉励我们不仅仅是在养家糊口上要扶老携幼，而且就连敬拜上帝也要扶老携幼。他让我们要看见，他让我们在敬拜上帝的事情上也要认真的去刻意的去培养小孩子的生命成长，也认真的刻意的培养少年人的生命成长，也刻意的培养老年人的生命成长，不管多大年龄都要生命成长。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还小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老年人已经老了，有时候我们觉得老年人已经老了，还想什么生命成长呢？老年人已经老了，再成长就更老了，是吧？我说我们觉得小孩子还小呢，讲什么生命成长，先让他们的自然生命成长吧，不用让他们的树林生命成长。有时候我们觉得小孩子还小呢，啊，敬拜神是大人的事儿，小孩子们还敬拜神吗？玩就行了。可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小孩子长了身体不长心，我们的老年人呢衰老了却没有成熟了。这就是今天教会的生态当中往往缺乏了那个荣耀的生命和美善的生命，缺乏了那一种能够为主做见证的生命。这就是教会当中常常有很多难看的样子而不是好看的样子。什么难看呢？最难看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小孩子却骄傲自大，老年人却哭哭啼啼，少年人却没有阳刚之气，没有负责任的信心和勇气。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少年人愿意跟随主，老年人愿意跟随主，小孩子愿意跟随主，大家一起在属灵里成长，有强健的心灵和强大的生命，你就会看见另一个美好的生态园。这个生态园就是少年人是主的精兵，小孩子是主的精兵，老年人是老当益壮，同样是主的精兵。我和大家讲第二个点，我们这个接力赛呀，不仅是从小子到少年到父老，我们这个接力赛呀，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成长当中要再接再厉的。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成长不要停滞，不要自我满足哦，不要说哦，我已经现在不错了，我能够达到某某的一半就可以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要继续往前走，就是从这里讲，从赦免到认识再到什么相交。我们不要让我们就停在赦免上，哦好了，主已经赦免我了啊，主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还要去再去往前到认识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主。我们还要再往前，我们要彼此相交，你认识主，我认识主，他认识主，我们怎么样彼此相交。弟兄姐妹们，假如我们把个人的属灵生命哈，也按照年龄的模式来划分，你会发现会有一些与年龄差异的属灵生命的阶段。有的弟兄姐妹们，他的属灵生命是小孩子，可能他的年纪已经是大了，是吧？但是他的生命还是小孩子。有的弟兄姐妹们呢，他的属灵生命是少年人，也有的弟兄姐妹们呢，他却已经是生命成熟了，他像父老一样的生命成熟。我们作为改革中长老会， 我们作为一个长老会传承，你知道我们教会是期待着什么样的生命呢？期待着像父老一样的生命，像长老一样的生命，期待着像老年人一样的成熟的生命。我们需要再接再厉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的各位，我们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离开小孩子的小样儿的阶段了。我们应该长大了，我们应该像少年人一样的能够有奋斗的精神，能够有战斗力。我们也应该像老年人一样的有成熟的丰富的属灵的生命力。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在教会中最缺乏的就是那些，就是那种父老的那种成熟的生命。我们可能信主的功龄很高，信了20年了，但是我们的生命还是像1岁的孩子。所以在经文当中提到了小子们，在讲着他们在属灵生命的阶段的初期，他们蒙了最宝贵的福分，就是他们经历了在主里面罪得赦免。这个在12节啊，我们看到12节，小子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什么？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小子们最有的最大的福分是什么？他虽然小，但是主赦免了他。他虽然小，他的罪不被纪念。他虽然小，但是主已经把他当作那个找回来的羊，主已经把他当作找回来的浪子了。你们记得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虽然小，当然那个浪子年纪大了，但是主天父却为他摆设了筵席。他是有罪的，他是不堪的，他是不配的，但是天父不嫌弃他，他的罪被忘记，被涂抹，被洗得干干净净。所以在神的家里面，不是用罪去定义他们，而是用神的恩典去定义他们。他们本来用现实讲他们是罪人，但是用上帝的眼里面去定义他们，他们是蒙爱的人，是蒙恩的人，是称义的人。后来呢，小子们就慢慢长大了，随着他们在属灵上被牧养啊，追求啊，他们在上帝给他们的这个供应上，属灵的供应上，他们慢慢长大了，他们就开始逐步的认识神，他们要认识这位赦免他的主，他们要认识这一位不纪念他罪的上帝，然后他就认识了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他们就越来越蒙恩，恩典对于他们就变得鲜活起来，他们就越来越被主吸引，被爱激励。小子们开始慢慢长大了，一方面他们是从认识神而认识了那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一方面他们是从认识原有的生命之道来认识神，一方面他们是从天父认识圣子，一方面他们是从圣子认识天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知道吗？有时候是我们需要认识神才能够认识那昔在今在永在的永恒的生命，有时候我们是通过认识了死而复活的耶稣，认识了死而复活的生命，才认识了那位神。这就是我们看到上帝有一个奇妙的恩典，让这个小子们慢慢的成长，让他们越来越认识神，就越来越认识神的恩典，就越来越认识神的爱，他们的生命也越来越成长。他们就在来回的这个认识当中，动态的使生命长大。对于我们今天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时代，其实唯物主义的时代的认识是匮乏的，唯物主义的时代它的认识仅限于物质， 哪怕是人认识自己，他的认识也是仅限于物质。你来了解，你来认识自己吗？你认识人吗？人认识人吗？人认识自己吗？人认识自己就是人是一堆物质。人认识自己就是说，哦，人和动物差不多，人是高级动物。那一天郭阿姨给我发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到灵魂问到这个就是郭阿姨给我私发的问题哈，就是说灵魂在哪里？灵魂在哪里？在我身体的哪个地方？灵魂在哪里？在我的那个，我记得好像以诺也问过我，是在血管里呢，是在心脏里呢，是在大脑里呢？灵魂在哪个地方呢？我怎么找不到啊？我怎么感觉不到啊？那我就用 C.S. 路易斯的这个回答来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你不是有一个灵魂，你就是一个灵魂，你就是一个灵魂。你知道说话的是谁吗？是一个灵魂。你知道思考的是谁吗？是一个灵魂。你是一个灵魂，你有一个身体。不是说我的灵魂在哪？我有灵魂吗？我有没有灵魂？今天我们连基本的这个问题都找不到了哈。我们今天迷惑到一个地步，我们无知到一个地步，我们不但不认识神，我们连人都不认识，我们连自己都不认识，我们不但不认识神，我们开始，我们在这个唯物主义的时代，我们被物欲充斥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不认识神，那就更不认识魔鬼了。我们不认识人的灵魂，那当然就不认识神的灵，也不认识邪灵魔鬼，我们就不认识那恶者撒旦。所以呢，今天大家都是一群没有灵的人。你们这记得吗？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他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没有灵的人还是活的吗？这就是今天悲哀的一个世界，就是你看到芸芸众生，你看到大家在这个世界上茫茫人海，那么多的人，但是大家没有了灵。没有了灵以后，不认识神的灵，也不认识在属灵的世界有神，还有属灵世界当中有阴暗的邪恶的那恶者魔鬼的邪灵，那我们永远都无法参与属灵的征战。我们连属灵征战的起跑线都没有，还讲什么接力赛，对吧？所以呢，我们需要继续的成长，从小子们长大成人，然后认识神，然后爱神，然后与神相交。我们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更加更多的去爱神，与神相交。我们需要更多的去增加我们与神相交的频率，减少我们与罪相交、被罪搅扰的频率。其实呢，魔鬼的诡计呢，就是要让你与神相交的频率减少，让你与罪相交的频率增加。但是我们要成长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长大呀。我们要想长大，就得增加与神相交的频率。借着什么来与神相交？借着基督。借着什么与神相交？借着挽回祭。借着什么与神相交？借着十字架。借着恩典，借着救赎，然后呢，在恩典的基础，严谨的遵行神的道，严谨的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就越发的在福音里与神相交，又在律法的神的属性的彰显中与神相交，使我们也在同步当中与弟兄姐妹们相交，与老年人、少年人、孝子们相交，更深的在主里相交。当然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小朋友们都很高兴说，我们今天要上主日学了。 一般像我们在家教育的孩子们会高兴在主日的时候有机会一起玩，这是他们的相交模式，通过玩彼此相交。但是各位小子们呐，一样要学习主里的相交，大人们呢也一样要学习主里的相交。就是这个相交的衡量标准，就是我们是不是在相交中同样在与神相交，我们是不是在相交中更加的认识神，我们是不是在相交当中更加的爱神，我们是不是在相交当中蒙神的爱更多，蒙神的恩典更多。接下来我们讲第三点，第三点讲什么呢？我们这个竭力赛呀，是要从软弱到刚强再到得胜的。我说大家呢都是运动员，是属灵的运动员，我进一步说每位基督徒他都是被基督呼召的，被救恩的元帅所呼召的战士和精兵。各位，你们就是被招来的兵啊，你知道吗？君王发出呼召来说我们要打战，君王发出呼召来说我们要与仇敌征战，君王发出呼召来，每一个基督徒都准备好身经百战。弟兄姐妹们，今天我就是遗憾的，就是好多的基督徒并没有去预备去征战。虽然征战是残酷的，征战是惨烈的啊，有时候我们希望过一个和平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日子当中无惊无吓，无灾无病，平平安安一生就这么过去，是吧？很多人都追求平平安安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他们活的就是一辈子，但你们活的是永永远远。他们活的就这么一辈子，就这么70年80年，他们有这些奢望你也可以理解他，他就活这么几十年，让他活个平平安安，然后死了，然后他下了地狱，然后他灭亡了。但是你呢？你的未来是永恒，是永生，你就要知道这一生当中就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呼召，上帝呼召你参与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而且你征战的敌人不是地上的，你征战的敌人不是短暂的属血肉的，你征战的敌人是什么？是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会在我们教会经历这些属灵征战的时候，经历逼迫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那些逼迫我们的人他们也只是人，我们会发现逼迫我们的那些人他们也只是一个被使用的棋子，我们会发现逼迫我们的人他们也有很多的无奈和无力，他们也有很多的矛盾，他们也有很多的挣扎。这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征战的对手不是他们，我们征战的对手是那个背后的看不见的幽暗的黑暗的势力，我们征战的对手是那个背后的幽暗的看不见的空中的灵气的恶魔和那个邪恶的恶者魔鬼撒旦。我们今天要与那一个恶者去征战，要把这些恶者的工具夺回来，要把恶者的棋子夺回来。但是要打这一场仗，要与魔鬼征战，必须认识神。跟我讲一次好吗？要与魔鬼征战，必须认识神。要与魔鬼征战，必须我们认识神啊！不认识神，怎么与魔鬼征战？这就是你看到今天这个人本主义的时代，永远都没有能力和魔鬼征战。你看看周围不信主的人，你看看他们头衔再高，知识再高，智慧再高，他们永远无法与魔鬼征战，因为他们不过是人，他们没有资格参与属灵的征战。这就是你看到无论是公安检察和法院， 无论是这个世界上地位和权力再高的人，他们没有资格参加树篱的征战。他们明明知道那些势力是幽暗的、罪恶的、是邪恶的、是腐败的，他们也无力，他们也无奈，他们也没办法，他们也只好让自己的良心受着折磨。唯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唯有你们被神所召的人，哪怕是你们中间的小子们，你们可以参与属灵的征战，哪怕是你们中间的老年人可以参与属灵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战士，是属灵征战的精兵。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开始打这一场属灵的硬战，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看见属灵的真相。只有认识神，才能够认识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只有认识神，才能看清什么是真正的罪，真正的邪恶。只有认识神，我们也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善。只有认识神，我们才能够让小孩子成长成少年人，让小孩子从软弱变刚强，参与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们，要胜过仇敌，首先要胜过自己。我再讲一次，要胜过仇敌，首先要胜过自己。我们需要胜过自己，胜过自己里面的罪，我们需要胜过自己里面的败坏的瑕疵。我们要参与属灵的征战，就需要归服于神的道。这就是在下面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在十四节这段经文里，他说：“少年人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刚强。”然后说：“神的道常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什么胜了那恶。”这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打胜仗的话，我们就需要归服于神的道，神的道常存在我们的心里。一方面我们得在神的道里，一方面呢，神的道在我们里面。一方面呢，我们要住在神的道中，我们要遵循他的道，以他的道规范我们的生活，把他的道当作我们的道路。大家都知道，走路的时候你必须走在道路上，是不是？合乎中道，你不能够走了歪道，你不能够从这个道路上偏出去了，你跑个捷径吧，然后就从这个道路上拐下去了，不能的。我们得藏在神的道中，但是另一个呢，神的道也藏在我们的里面。当神的道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神的道就变成了有活力的神的道，神的道就变成了圣灵的宝剑。啊，最近我的妻子在针治啊，在医院里面针灸哈、啊，针灸在医院里面还是有一些果效啊。当然，我不是插播广告哈。啊，我想呢，就是说我叹息的是，作为传道人有时候比不上针灸医生。我能不能够像针灸医生一样，他们的用针用的那么巧妙，那么准确，掐的正在位置上就插进去，直接针对那个病呢？有时候我会发现，我们有时候用神的道用的那么笨，用神的道用的那么不合适，能不能够也像他们一样用神的道针对了人的罪？神的道能不能针对了我的罪？神的道能不能针对了人的罪？有时候我也比较苦恼的是，我自己像一个被讨厌的医生。你们知道医生，小孩子最怕医生，医生一来小孩子就哭了，啊，又要给我输液了，又要给我打针了，又要给我吃药了，就最讨厌那个医生。那个医生一走，背后就骂他。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传道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传道人从谁家一走，背后可能弟兄姐妹就说啊。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是避免惹人讨厌而削弱了神的道。神的道不仅是针灸，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神的道是要做外科手术和内科手术，它要解剖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他要治好我们灵魂的软骨病，好让我们这些小子们呐、啊，你们要刚强，少年人呐、啊，你们要刚强，你们要参与征战，你们要参与得胜。 在保罗临终的时候，他就写信给提摩太，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然后他说他很放胆夸口，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假如我要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也说这样的话。假如你呢，假如是你呢，你如果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你有没有像保罗这样的能够说出这句话来，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打过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你有没有信心，你有没有勇气，你能不能够像保罗这样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预备自己好吗？从软弱变成刚强，从刚强参与征战，参与得胜。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夸胜说，有公义的冠冕等着我。当我的父亲离世的那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强烈的痛感，就是上一代人老了，上一代人要去了，但是下一代人还没有起来，还没有长大。有时候就痛心我们教会当中的青黄不接。正好呢，有一位年轻的弟兄来看我的父亲，带着礼物。我就问他，因为这位年轻的弟兄他刚刚离职了，不是离开社会上的职，他离开了全职服事了。我就问他说，我说弟兄，我说你为什么不服侍了？我说你看到没有，上一代人老了，下一代人还没长大，为什么你不服侍了？然后那位弟兄到后来直到现在都没见过我。他的妻子跟我说，有一次来看我们的时候，他妻子说他见到我有压力。我常常在想，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们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逃跑了，他们在接力赛上逃跑了。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看到教会年轻人少，所以他们就走了。他是年轻人，他还看到年轻人少，他没有想到他应该去作为一个接力赛当中的一个环节，他因为年轻人少他走了。有多少弟兄姐妹们，他看到教会当中男人少，他是一个男人，所以他走了，他没有去扮演那个接力赛当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有多少的父亲们看到教会当中父亲少，所以他走了，他软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多少的母亲们看到教会里面的孩子少，所以他离开教会了，他让他的孩子不要参加教会。所以让我们今天去看我们怎么样的去补起教会的缺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神呼召我们中间的老年人守住老年人的岗位，小孩子守住小孩子的岗位，少年人补起少年人的缺口，让我们在神家神国当中前赴后继，跟随基督，加入天国大军，靠主打美好的战，且因此有奉于那将来得胜的冠冕和荣耀。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看顾你的教会，求你兴起你的教会，求你兴起我们中间的少年人、小孩子、老年人，求你使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多很多的小孩子，也有很多很多生命丰盛的父老们。主，求你不仅仅祝福我们这一间教会，求你不仅仅祝福今天在我们中间听到的弟兄姐妹，求你祝福这中国的教会，众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大公教会当中，能够一代一代传承使命，能够一代一代跟随基督，能够世世代代做上帝的子民，上帝也世世代代做他们的神。感谢主，求主赐福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